如果我告诉你，那个人工智能领域的下一个颠覆性突破，根本不是什么更小、更密集的硅基芯片，而是就是一团泡在粉色营养液里，而且还在玩经典射击游戏《毁灭转世》。听到这个，你会作何感想？
哇，这个开场确实足够震撼，
对吧？欢迎你加入今天的深度探索。在这个怎么说呢，被算力焦虑笼罩的时代，我们正面临一个巨大的麻烦，就是为了训练当今顶级的 AI 模型，我们正在燃烧极其庞大的资金和能源。
没错，能源消耗绝对是个大问题。
比如训练一次 GPT-4 的成本，估计高达7800万美元，而那个谷歌的 Gemini Ultra 更是达到了惊人的1.91亿元美元。这早就不仅仅是钱的问题了，这是一个巨大的能源黑洞。
确实是这样。
所以今天我们要带你偏离传统的计算机科学轨道，去探索一种极其疯狂却又无比现实的全新技术，也就是尸检计算。我们的任务是带你弄清楚科学家们到底是如何将活体生物组织与电子硬件缝合在一起的。
对，去制造超越硅基芯片的片上大脑。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转折点，因为我们必须承认，传统的硅基芯片正无限逼近他们的物理和工程极限。
就是摩尔定律快走不动了嘛。
没错，由于量子干涉和热涨落现象，晶体管不能再像过去几十年那样无限制地向下缩下去了。更致命的是，我们目前的计算机依然沿用的经典的冯诺依曼尔结构。
哦，对，那个经典架构。
在这种架构下，数据的储存和数据的处理是完全分开的。这意味着每一次计算，数据都必须在内存和 CPU 之间来回搬运。这种搬运消耗的时间和能量，不仅限制了速度，还产生了极其可怕的热量。
硅基芯片的能源消耗真的已经成为阻碍 AI 向下一步进化的绝对瓶颈了。好的，让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概念。为了打破这个耗能巨大的冯诺依曼瓶颈，科学家们决定把目光从冰冷的硅片转向那些湿漉漉的生物细胞。
是的，转向大自然。
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像科幻恐怖电影了，但如果我们仔细对比一下，就会发现在能效比上，生物计算简直是降维打击。传统的硅基芯片完全依赖晶体管，它极其死板，只有二进制的开或关两种状态，
只有零和一。
但是一个生物新晶圆却可以通过突触的微调在数千种状态之间无缝切换。据说每个新晶圆有多达20万个通道来传递电脉冲呢。
这里非常令人着迷的是，生物细胞从根本上解决了我们刚才提到的数据搬运问题。在生晶圆中，那个信息的处理和存储是同时在同一个地方发生的。
哦，也就是常说的存算一体，对吧？
没错，而且早在2009年，学者 Dennis Bray 就在他的著作中提出了一个非常前卫的视角。他说，细胞本身就是一个高度复杂的计算结构。
哇，这个视角很有意思，
对吧？他说 ，DNA 就是储存信息的硬盘 ，RNA 是输入指令，而核糖体则是处理这些信息并输出蛋白质的微型处理器。这套系统经历了几十亿年的进化，它的能效比高得让人难以置信。
确实。我想象一下啊，传统的硅基芯片就像是一个拥有数十亿个电灯开关的巨大工厂，开关啪嗒啪嗒的开合关，产生巨大的热量。而尸检攻击就像是一座由活体细胞组成的生机勃勃的繁华都市。
这个比喻非常贴切。
在里面，每个新晶圆都在根据处理信息的需要，不断地改变道路走向，就是我们常说的身经可塑性。当细胞改变其物理结构来传递信号时，它就同时完成了底层程序的重写。这种核键和软件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完全不需要消耗一座小型发电厂的能量。
没错，它极其节能，也就是为什么整个科技界都在试图破解尸检计算的密码。但问题是，自然界的大脑是在颅骨里发育的，我们要如何在实验室的芯片上真正制造出这样一个具有计算能力的繁华都市呢？
这正是我在看这些研究资料时最好奇的一点。我们总不能就是直接从生物体里挖一块组织放在主板上吧？
哈哈，那绝对不行。 那违背了所有的伦理和科学规范。
所以现在的做法是用干细胞培养出大脑类器官。但我注意到一个细节，科学家们非常执着于把这些细胞培养成 3D 立体的球状结构，而不是像传统实验那样平铺在培养皿底部的 2D 网络。
是的，这个区别非常大。
我假设这不仅仅是为了视觉上好看吧。如果一个大脑网络是平平的，它在物理空间上只能建立二维的连接，这在数学上极大限制了它能形成的突触总数，从而锁死了它的计算上限，对吗？
你直接点出了生物计算的第一个技术难点，这正是我们要追求 3D 架构的核心原因。平铺的 2D 培养环境不仅在数学上限制了突出连接的数量，而且由于缺乏立体的空间应力，这些细胞的行为模式会退化。
退化，就是说它们表现得不像真正的大脑了。
对，根本无法模拟真实大脑内部那套非线性的动力学特征。而 3D 大脑类器官拥有极高的细胞密度，细胞之间可以实现全方位的空间互联。更重要的是，3D 环境中能够分化出更多类型的非神经元细胞，
比如星象胶质细胞之类的。
没错，这些胶质细胞在调节突出信号和支持神经学习机制方面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甚至它们还能产生髓鞘轴突呢。
好的，现在我们在实验室里有了一个立体的活生生的微型大脑网络，但棘手的问题来了，它是一团柔软的湿润的生物组织，它可没有 USB 接口啊。我们要怎么在硬件层面上把它接入 computer？
这就需要微电子技术登场了。
我看到资料里提到了 CMOS 技术。等一下，我们现在是在用制造我口袋里 iPhone 处理器的同款制造工艺来给活体脑细胞搭建硬件脚手架吗？
完全正确。这正是硅基和碳基结合的奇妙之处。我们依靠的是高密度的微电极阵列，使用 CMOS 工艺制造的微电极阵列可以在极小的面积中纳入成千上万个电极位点，为我们提供极高的时空分辨率。
听起来非常精密。
是的，但为了让这些电子元件能和生物细胞更好的沟通，工程师们还会在电极表面涂上高导性的有机聚合物纳米材料。
哦，我懂了，就像是给极其光滑的金属电极穿上了一层具有高导电性的纳米海绵外套，通过增加表面的孔洞和粗糙度，极大增加了电极与细胞接触的物理表面积。这在工程上就能有效降低阻抗，让我们能听到更微弱的细胞电信号。
这个比喻非常精准，降低阻抗在事件计算中是关乎成败的细节，但这又引出了另一个巨大的工程摩擦。
什么摩擦？
就是你刚才提到的，我们的类器官是 3D 立体的球状结构，但这些电极阵列即使涂了纳米材料，本质上依然是一个平面的网格。
啊，对，把一个圆滚滚的立体的活体组织放在一个平面的电子网格上，接触面积微乎其微。
没错，就这导致大部分的神经元都悬空着，根本无法被电极取得或刺激，这样肯定是行不通的。
所以就这逼迫工程师们必须让电极阵列自己站起来。我看到资料里展示的一种非常具有科幻感的方案叫做 3D 自折叠微电极阵列。
世子，这是一张伟大的突破。
他们使用具有特殊光明或静电特性的材料，原本平铺在底部的二维电极网格，在特定条件触发下，能在短短五分钟内像立体的折纸盒卡一样自动向上折叠，最终形成一个立体的微型笼子，完美包裹住了那颗圆滚滚的脑类器官。
没错，通过这种三维的包裹，我们终于可以从各个角度同时记录和刺激类器官内部深处的神经元网络，信噪比得到了质的飞跃。
真是太聪明了。
当然，在这套复杂的电子笼子里还必须穿插着微流控系统，这套系统就像是微缩版的血管网络，负责输送营养、排出废物，甚至模拟血脑屏障的过滤功能。
这就是片上大脑的维生系统吗？确保这台活体计算机不会因为缺氧和毒素积累而坏死。
好了，现在硬件的脚手架有了，维生系统也全天候运转了，但是最大的鸿沟仍然存在。
你是指通信问题吗？
对啊，生物不懂二进制的零和一，而我们的笔记本电脑也不懂怎么分泌神经递质， 我们要如何跨越物种和物质的界限，真正在这群细胞和电脑之间传输数据？比如，如果我们想告诉这群细胞前面有墙，你需要转向，我们该怎么做？
这就涉及到了复杂的数据编码和解码系统了。我们先说输入指令，也就是如何刺激细胞。理论上，我们可以用化学物质或温度变化来刺激细胞。
用化学物质，就像大脑里那样？
对，比如通过光控技术精准释放谷氨酸这种兴奋性神经递质，来让特定的神经元活跃起来，或者用 GABA 让它们处于抑制状态。
但我推测，这种方法在真正的计算中肯定行不通。放上化学物质或者改变温度，这在生物学上很自然，但作为计算数据的输入方式，反应速度太慢了吧？
确实，
我们不可能依靠极其微小的滴管，每秒成千上万次的滴加化学物质来进行高频计算吧？
这就切中要害了。对于高频的数据编码，化学和温度刺激都太笨重、太迟缓了，因此电刺激成为了搭建这座桥梁的唯一现实选择。
电刺激具体是怎么做的呢？我们通常使用不超过500毫伏的极微弱电压，以特定的频率，通常在0.2赫兹到500赫兹之间，向细胞发送双向脉冲电流。通过改变这些电流脉冲的频率、幅度和空间分布，我们就可以将极其复杂的数字信息编码成神经元能够听懂的电信号模式。
真正有趣的地方来了，这简直就是我们在学习一门名为电生理学的外语，试着和培养皿的细胞对话。那么细胞又是怎么回答我们的呢？我们该如何解读他们给出的计算结果？
当细胞处理完信息后，他们会产生动作电位，也就是神经科学中常说的 spike， 尖峰放电。细胞在静息态是负70毫伏，刺激达到阈值时会产生高达130毫伏的尖峰。
问题在于，这个信号极其微弱，而且它发生在一个充满液体的电导率很高的湿润环境，对吧？
是的。
我能想象这有多困难，就好像你站在震耳欲聋的摇滚演唱会第一排，试图用录音笔录下旁边朋友的一声低语。当我们用电极向细胞输入电流脉冲时，这个电流会在营养液中扩散，形成巨大的刺激微影。
非常形象，这些微影会轻易地把细胞自身微弱的电信号彻底淹没。
那我们要怎么把这声低语给抠出来呢？
这就是为什么迪阔的系统需要高达25kHz的极高采样率，并且必须利用极其高级的算法来清理数据。工程师们会构建典型微影的数学波形模板，然后在采集到的海量原始数据中，通过模板减法或差值法，把这些巨大的干扰波形极其精准地剔除掉。
哇哦！
当潮水般的噪音被剥离后，留下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神经元尖峰放电序列。这就是细胞给我们的答案。
把这一切梳理清楚之后，我们现在明白了背后的原理和艰难的工程突破。这不只是纸上谈兵的理论，实际上这些活体机器人已经在做一些令人瞠目结舌的事情了。
是的，进展速度非常快。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历史，早在1999年，科学家 William Ditto 就已经利用水域的神经元构建了能进行基本数学运算的系统。因为水滤的神经元特别大，非常适合早期那种粗糙的操作。
那是极具前瞻性的第一步，但过去几年的突破速度可以说是令人咋舌。2021年 Cortical Labs 等机构的研究震撼了科学界。
对，我看到了那个打桩块的实验。
他们不仅仅是让细胞做加法，他们证明了培养皿中的人类大脑细胞能够在虚拟的数字世界中学会玩经典的电子游戏打桩块，而且这些活体网络掌握游戏机制的速度甚至比现有的人工智能学的还要快。
紧接着的进展更是疯狂。2023年，伊利诺伊大学用80000个小鼠神经元造出了能感知光和电信号的活体处理器。而我想和你重点分享的是2026年刚发生的一场堪称科幻小说照进现实的革命。
你是说 Cortical Labs 的最新动作？
没错，他们不仅把师建计算机商业化了，他们竟然开始通过 Python 接口 online 出租他们的 CLE 师建计算机算力。 在2026年2月，独立开发者 Sean Cole 正式利用这个接口，仅仅花了一周的时间，就教会了一群人类脑细胞玩经典的射击游戏《毁灭战士》。
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
一堆泡在微流控芯片里的细胞在走迷宫，在向怪物射击。而最让我感到疯狂的是，这批用来玩游戏的细胞最初竟然是由 Cortical Labs 公司 CEO 自己的白血球通过干细胞技术逆向分化转化而来的。
如果我们把这与更大的途径联系起来，你就会意识到这背后的巨大潜力。当前不仅仅是 Cortical Labs， 像 Final Spark 和 Conical 等机构也在全力推进这项技术的商业应用。
我们为什么如此执着于事件计算？肯定不仅仅是为了省电吧？
当然不只是省电，这些由人类活体细胞构成的网络表现出了传统 CG AI 根本无法企及的特质。他们天生就懂得如何自主学习、自我组织，甚至在部分细胞死亡或连接断裂时能够处理错误并动态的自我修复网络。
试想一下，如果未来我们将这种具备实时适应能力和自我愈合能力的生物算力与 AI 融合在一起，我们将迎来怎样一代具备真正情感智能和自适应弹性的机器系统？
前景非常广阔，但也伴随着巨大的隐患。
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这就是我们今天必须要直面的伦理困境。当我们创造出能学习、玩游戏，甚至可能带有感知能力的生物计算机时，我们究竟踩进了怎样的伦理雷区？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当这些类关机变得越来越复杂时，它们是否会产生某种形式的意识或主观体验？尤其是在它们被移植到动物体内，比如创造出有自我意识的嵌合体动物的情况下。
对，我们要怎么对待这些细胞？在毁灭战士里被击中的细胞，他们感受到的是纯粹的数据，还是某种形式的痛苦？
学界的担忧非常现实，同时还有认知隐私与剥削风险的问题。如果一家科技公司利用从你血液中转化出的脑细胞训练出了模型，这个算力归谁？
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法律噩梦，也就是为什么我觉得2021年智利的立法极具前瞻性。他们成为了世界上首个批准神经法案的国家，确立了个人身份、自由意志和精神隐私的权利。
确实，这是非常有必要的保护措施。
而且还有一个社会不平等的问题，如果这种门槛极高、极其昂贵的事件增强技术最终被少数富人垄断，我们面临的将不仅仅是财富的阶级分化，而是认知能力和算力鸿沟的彻底撕裂。
我们正走在计算机科学和神经伦理学交叉的未知地带。我们没有偏袒任何一方，但从客观角度来看，建立一套透明、开放的全球数据治理和伦理框架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今天的探索真的是一场极度烧脑且震撼的旅程。我们从高功耗吸积芯片遭遇的发展瓶颈出发，深入看到了微流控芯片上生长的 3D 大脑类官和那些自折叠的电极网格。我们探讨了如何用算法剔除噪音，实现跨物种的数据读写。最后，我们见证了学会玩毁灭战士的活体白血球转化细胞，以及随之而来的深刻伦理挑战。你现在的你正处在计算技术演变的巨杖拐点上。
这就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重要问题：如果未来的计算机不再是由冰冷的金属和硅晶片组成，而是由活生生的、有适应能力的细胞组成，那么当你的 notebook 电脑运行缓慢时，它可能不再是需要更新系统或者清理内存。
那是因为什么？
而是因为它的神经元真的累了，它需要中断数据输入，进行一段睡眠来巩固记忆。到那时，你办公桌上的那台设备究竟是你的工具，还是你的宠物，亦或者是某种全新的生命形态？
哇，真的是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听众朋友，下次当你关电脑电源时，不妨静下心来想一想这个问题。感谢你参与本次的深度探索。